是带着痛苦走的，因为他人生最大的愿望他没有实现。我有一点我就非常的痛苦，对我自己来说，我为什么不，即使他不高兴，我也要好好的给他传扬福音，告诉他我们天上有一个家，我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值得我安慰的是，礼拜天五、礼拜五的晚上，我在普利村教会啊讲道，其中有一个医生是中医，他告诉我说，你的老师在晚年这一年都是我照顾，我是中医，我跟他传了耶稣基督。后来他越来越愿意听，越来越愿意听，越来越愿意听，也跟我们做过祷告。我那时候觉得，为什么我不去给他打电话呢？我太忙了，我太忙了，我的 schedule 已经不是我自己能够掌控得了的，我太忙了，忽略了很多很多身边的亲人，忽略了很多很多我该不该忽略的事情，所以我就非常的难过。但是有一点，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点我是比他超越的，我有一个家，我不会再为回不了家痛苦。我曾经是一个流浪者，我在世界各地流浪，我回不到我的家中，因为我的家没有了，没有了，破碎了，找不着了。当我认识了主耶稣，我找到了一个家，这个家谁都夺不走，这个家在天上，这个家在我的心里边，谁都夺不走。所以我不会再有因为回不了家的伤害和苦毒，我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家。所以当走到他的照片面前的时候，我说，老师，有一天我会在天上见到你，我不跟你说永别，我只是跟你说再见，有一天我们还会见的，一定的。因为他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跟那个基督徒做过祷告，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我很感谢主。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要改一改啊，改一改，我不讲这个预定的讲道。其实我在我们教会牧养三年，我第一次改我的讲题。那今天就讲一讲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家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思想你的家。一想到家，你先想到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现在年轻的孩子已经没有兄弟姐妹了，他们很孤独，就一个人，但是他们有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当你想到家，你想到那是一个避风港，一个避风的港湾，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外面奋斗奋斗，受了伤回去疗伤的地方，是我们波涛般的人生得到一点一点休息和安歇的地方，是我们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中得到温暖和安慰的地方，是我们这些浪迹天涯的游子最后要归来的地方。这是家，家里边有温暖，家里边有教导，家里边也有责备，家里边有建造，家里边有接纳。你想一想，我们这些孩子们过去小的时候在外边做了什么错事，外边人不饶恕我们，父母一定饶恕我们。父母先问你有没有错，是不是你的错，你说是我的错，爸爸一定很高兴，说你勇于认错，错了改了就好，以后不要再犯。可是我们在世界上就不行，世界人可能就不会饶恕你，一直把你整死拉倒啊！可是我们在家里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在四处流浪的时候，我们非常渴慕有一个家。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每一个孤独的晚上，当我看着天空的星星，我想到我家的时候，就会唱那首歌，我想有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所以普利斯顿是我的故 故乡，回去有很多的感慨。后来我进入神的家中，来到教会，那是我在我的生命最低点的时候，我被判成死刑，在医院里医生说我只有3年的生命，我接受化疗，两个肾脏完全都没有功能，得了尿毒症。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天父很爱我，很爱我，他不断地差派他的使女，他的儿女们来到教会为我祷告。普林斯顿的教会是我的一个第一个属灵的家，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什么样子，不管我多么叛逆，多么不顺服，弟兄姊妹爱我，从来没有放弃我。他们到医院来为我唱诗歌，为我祷告，为我送鲜花，所以我在那里得到安慰，我才知道家是多么好的地方。家原来是神的教会，我们的家原来在天上，不在地上。地上的家都是暂居的，你18岁就离开了，你再回去的日子不多。不管你怎么想回去，不管你为着什么你离开，都不再多了，都不再多了。可是当你离开家的时候，神给你预备个家，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注视和根基，那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要信一个宗教。我常常说，教会不是宗教，教会是一个家，是一个家。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那个维多利亚式的建筑物，一个十字架在上边，一个富丽堂皇的教堂，那个不是教会的全部，那个只是教会的外观而已。真正的教会是那里边的，被神从世界招出来的这一群基督徒，这一群弟兄姊妹，他们彼此用弟兄姊妹来称呼，就是表示这是一个家，他们是或为弟兄和姐妹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父亲，就是天上的阿爸父。我记得这次在我们特会中，赵丽姐妹问我们说，你们想到家想到什么呀？你们想到教会想到什么？他就说，如果是一个地方的人聚集，我们东北人的如果在一起聚集，我们叫东北人的同乡会；如果是一种类型的人聚集，那叫俱乐部，那叫俱乐部。我们来到教会，突然发现我们从4面8方的，东南西北的，各国各方的，各个肤色的，各种语言的，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来到一起，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很喜欢陈义豪牧师那首歌，因着基督，因着耶稣，我们同敬拜，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明白了家的含义。以弗所书第二章，如果你圣经请你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9节是这样说的，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同圣国，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不再是外人，哪管你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你进来吸引你的不是这个教堂，吸引你的是弟兄姊妹那个笑脸，欢迎你的笑脸，是我们对上帝阿爸上帝的敬拜和尊崇，是上帝的话语对我们的教导和建造，这个是神的家的特质。所以耶稣说呀，2、3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这就叫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不是这个建筑物，不是的。所以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哪怕你是第一天来的，你到这里你也不是外人了，你也不是客旅了，你是神家里的人，你在人里做领受着做儿子的上帝儿女的地位和福分。所以保罗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什么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什么呢？是上帝的话语，是圣经。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我们教会建造在圣经的根基上的。然后呢，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正殿。你们也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主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是这样一个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所以当我想到教会的时候，我想到保罗在他的教会观里边有四点他对教会的定义。第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教会遵从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信一个神而已，我们乃是要跟基督的生命联合。罗马书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在耶稣基督跟他一同定死了，我们一同复活了，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呢，各为肢体，或为眼，或为耳，或为口，或为脚，或为手，我们连接在主的身体中，又连于元首，听命于元首。这是教会，这是教会。如果你来到教会，你说教会要按我的意思，那你错了，那你错了。你必须是一个肢体连到身体上，接通元首。如果你是个葡萄枝子，你一定要接于葡萄树，否则你的生命就会枯干。第二个特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什么叫心腹呢？新娘，弟兄姊妹，娶过媳妇儿吧，知道新娘什么样子。我们这里在座的好多新娘啊，我给他们证婚就好几个新娘在坐我们中间。新娘是那一天是最美丽的，是人生最美丽的一天，没有任何一天会超过新娘做新娘那一天。她把她最灿烂、最美丽、最可爱放射出来的。当时我有一次我在台上等着新娘进来的时候，我跟那个新郎等，我就看新娘一进来的时候，哇，真的是比原来看到我的那个姐妹漂亮的百倍千倍。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呢？因为教会要圣洁，新娘最大的特点就是圣洁。你看她穿着洁白的新娘的衣服，把她脸上露着圣洁的光和微笑，她来到新郎的面前，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他，把生命的主权也交给他，把自己未来一生的道路都交给他。所以那个新娘，你想她做一个，那是一种人生的最大的一次奉献。你想她该多美丽。所以教会是基督的新娘，我们等待着耶稣基督来迎娶我们。所以我们就每天不能够披头散发的做新娘，我们也不能够骂骂吵吵的做新娘，用东北话是不能够破马张飞的做新娘。我们要圣洁的、毫无瑕疵的、毫无皱纹疾病之类的，等待着我们的主来接我们回天家。这是教会的第二个特征。教会的第三个特征是上帝的殿，是神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刚才读到以弗所书说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主的圣殿。今天你们来到教会，一打开门发现教会就开始敬拜赞美上帝了。我们在前面赞美赞美我们的主啊，是敬拜主的地方。所以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敬拜上帝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去拜你的上帝。请问你在你的家中，如果你们家里三口人你们一起敬拜的时候，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当你们一起敬拜，把主权交耶稣基督，你们的家就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不是耶路撒冷那个石头上面那个殿，那个金碧辉煌的殿，那个是形式上的而已，真正的殿在你的心中。所以我们教会是神的殿。保罗说教会的第四个特征就是神的家，也是基督徒的家，基督徒的家。我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家。我们这个家已经三年了啊，就像一个新成立的家两三年，我们已经三年，马上到三年了，两年多了，快成三年了。很感谢主啊，在这个家里边这三年来，神带领我们这个家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弟兄姊妹在磕磕绊绊的时候来学习相爱， 让我们来学习在教会里来顺服上帝的主权，来破碎我们自己，我们在里边学习成长。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无限的恩典。那么家里的人应该怎么样？家里应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家里生活？作为家长会教导你，如果你在一个家里边，你的父亲一定会教导你，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那我们中国的父亲会教导你，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们中国的人也会给你很多的限制啊。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家呢？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二章。如果你有使徒有圣经就打开，没有你就听我来读。这段经文其实大家蛮熟悉的，第二章的一段经文。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想我又跟大家复习一下最初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人类历史出现了教会。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死了，彻底的死了，完完全全的死了。三天以后他复活了，他复活的时候他所有的门徒都在一起看到了他的主。当他病死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全跑光了，看到他的主死了，他老师死了。就像今天我看到我的老师死了，如果我不信耶稣，我就觉得我没有盼望了。可是今天我信了耶稣，我还是有盼望，我有很美好的盼望。那些门徒们见到耶稣死了，他们就完了，全跑光了。可是耶稣一复活，哇，他们立刻觉得哇，感谢主，这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他活了。所以他们信心大增，他们就在一个房子里祷告，那个房子叫马可楼，在那里祷告，大概120个人在那里祷告。耶稣升天了，当耶稣走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在这里耶路撒冷等候。看到没有？你看路加，你看看《使徒行传》，你一看开始，《使徒行传》谁写的？弟兄姊妹，告诉我，路加啊。那大家知道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继续，是路加写的第二卷书，是写给提亚菲罗大人的。路加是个医生，也是个历史学家，所以《使徒行传》是一卷历史书，是真实的记载了那一段以色列人和教会的历史。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历史，然后呢，耶稣让他们在那里等候。耶稣用40天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谈天国的事，谈完了，耶稣走了，那就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什么呢？要等候父天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但过不了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门徒们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等到那一天，很多人几千人在一起等候的时候，突然圣灵呱降临下来。那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时候有声音的。我刚才说呱，你们可能听像什么样声音呢？大家说，从天上来的声音，风一样的声音，哇就刮过来了。哇，这个圣灵就充满了所有的人，所以很多立刻很多人就讲起别国的话来。本来是这个犹太人就讲起了外面的话，外面讲起犹太人的话，就讲起别的话来，所以大家都听懂了。本来前几天好几个国家的人在一起，好几几十个国家在一起，民族人就听不懂，但是他们突然都懂了，所以他们讲了方言。那天他们讲了方言啊，所以第二章一开始，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处，忽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然后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能力说起别国的话来。哇，那个我想那个是相当奇特一件事。然后彼得就站起来了，不对，彼得一看，哇，这样圣灵充满下来，彼得立刻就充满了能力。然后彼得站起来，彼得就开始讲道。彼得讲什么呢？彼得就开始谴责犹太人，犹太人犯了罪，你们把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已经复活了，神已经立他为耶稣为基督了。所以当他立基督的时候，这犹太人一听，哇，立刻就觉得扎心呢。因为他们，我想那3000人，很多的人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是在里嘲笑的，他们也会跟那些不信的强盗一样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嘛，对不对？你就下来嘛。他们是嘲笑的，所以那天他们非常的痛苦，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们看到了永生神的儿子，所以那天他们悔改信耶稣。那天多人信主啊，圣经告诉我们， 3000人，是不是？我们看到圣经是写的第二章啊，第二章告诉他们3000人信耶稣，哇！我就想3000人信耶稣多壮观啊！啊，我到加拿大布道，最多一次1000人信耶稣，那个堂有5000人的教堂，我呼召走都走不完的，我都呼召到半个小时人还在往前走，哎呀，我就一直流泪啊，好兴奋啊！那么多人信主啊，感谢主。可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呀？我们今天要用麦克风讲道的，大家听得见的。彼得对3000-4000人没有麦克风的，彼得的哇了不得，彼得的嗓音很大的，一定是很大的。我想彼得是海上练出来的，打鱼的时候一喊这里有鱼啊过来，哇这就喊，那边鱼就船就听到了，那个海上喊的是需要声音的。那天3000人信耶稣，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的布道会，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个教会成立了，这个教会叫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一样，叫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哇不得了啊，那天当他们信了主，教会成立了，该怎么走？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所疑惑的问题。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什么来的？教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应该如何相处？教会遇到矛盾应该如何解决？教会有不同的看见应该如何去解决它？教会如果按照神的意思来做，做的又合神的心意又合人的心意，那我们会问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做？所以那些门徒们，那些信主的人就问彼得呀，说哇弟兄啊，我们当怎么行？37节，第二章37节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听见什么话呢？就听到彼得说耶稣是基督，你们钉死的耶稣已经复活了，是耶稣是基督。哇，他们觉得扎心。为什么扎心呢？因为钉耶稣他们也钉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常常想到，我钉耶稣也有我一份，我过去犯罪的时候，我悖逆的时候，骄傲的时候，我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也钉过他。所以当我听到这种道，我也扎心。所以我就问那些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我们当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做？彼得这一段话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做的，我们今天弟兄怎么样学习要效法的。彼得说弟兄们啊，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来到教会的人第一个特点是悔改的人，是认罪悔改的人。你说我都受洗了，难道我没悔改吗？不一定。你说我受洗了，难道没重生吗？不一定。受洗只是个宗教形式而已，你真正的悔改是从你心里可以流露，从你语言话语和弟兄姊妹的相处可以流露出来的。今天的教会出问题就是来到教人没有悔改，没有悔改，没有认罪，没有认罪。当一遇到问题的时候，里面的老我就出来了，论断、批评、谣言、四处的恶毒的东西都出来了。我在南加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长老啊，我们叫他叫他阿姨，他已经80多岁，跟过尼托生的。他要带一个人信耶稣啊，他不像我们这鼓励鼓励愿受洗就受洗了，不是的，他要跟你一样一样认罪的。他先问你，你是不是罪人？那个人一定会说自己是罪人，他不好意思说自己说不是罪人的，他说我是罪人。那他立刻问你犯什么罪，什么罪，我们就不好说了。我们说哎呀什么罪，问那么细干什么呀，这个罪嘛上帝都知道了嘛，啊，上帝都赦免我，不要问了王姑姑。他说啊，他说一句名言，他说你的罪啊认得越早越好，你在活着的时候你把罪认干干净净，有一天到主那里去，主就高举你，主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你没有惧怕。你今天如果不认罪，你会把这个罪带到天堂里去的，那个时候上帝要审判你。罗马书说人人都有一死，死了就拉倒了吗？不是的，那是中国人说的，罗马书说的死后且有审判。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对弟兄姊妹的论断批评，无中生有的造谣重伤，有一天上帝都会审判你，你会在上帝的大宝座面前显现的一清二楚，一清二楚，躲都躲不掉的。今天没有人审判你的，今天不会有人审判你， 今天除非你违反了世界的法律，世界来审判你，教会不会审判你，当然有一天上帝会审判你。所以初代的教会能够彼此那么火热，是因为是一群悔改的人，那些人被圣灵充满，他们哭泣在神的面前，他们认罪悔改，他们受洗得救，然后保罗说就必赐领受所赐的圣灵。请问今天你有没有圣灵在你的里边？你有没有圣灵充满你？你领受没领受圣灵？圣灵是什么样的？圣灵充满是什么感觉？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很多人受洗了，我们却没有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说你们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东部的一个教会去讲道，教会的不许讲圣灵的一个教会啊，然后那个就有一个弟兄提醒我，到我们教会不要讲圣灵哦，牧师。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教会不敢说圣灵的，我们教会是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经的。那我吓坏了，我说你们这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吗？是啊。那我怎么不能谈圣灵呢？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如果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经，那就异端，异端。当你保守的一个程度就是异端，你别以为你越保守越好，没那事儿。所以我说我给你们恢复一下圣灵。什么叫圣灵？我们学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我说我是在一个最传统最保守的神学院毕业的，我读了两个神学院都是最保守的神学院，一个 Wheaton College 是美国最保守的，一个是那个 Logos 是台湾最保守的神学院。那我们教的，我跟你讲最保守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所信的不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啊，不是这一把它化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不是的，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神，他有三个位格。什么叫位格？思想、意志、情感。那个位格就是活的。请问你有没有位格？我问你，修言回答我有没有位格？有。修言有位格，修言有思想、意志、情感。修言是 personal 的修言，对不对？修言 ，sorry， 嗯。我有没有位格？你有没有位格？圣父有位格的，圣父是活的，圣子有位格的，圣子定在十字架流血的，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你怎么没看见圣灵？你说有位格他应该是像个人一样啊，我怎么没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要糊涂的地方。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一点，圣父是百分之百的神，如果这样比较，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圣子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圣灵是百分之百的神，有自己的位格。圣父设计了救恩，当人犯了罪，伊甸园犯了罪，圣父就开始设计了救恩。圣父创造了世界，圣父设计了救恩，这是圣父的工作。圣子成全了救恩，他钉了十字架完成了救恩，这是圣子的工作。圣灵施行救恩，现在就住在你里边，感动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施行救恩。可以说三个位格所做的工作不同，但是他们同荣，一切都是在一起。阶段不同，但是他们一起同工，同工同荣。在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打开圣经，你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怎么说的？大家打开圣经看一看，如果你熟你都能背下来，第一句话怎么说的？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是指谁啊？圣父，是不是？有没有圣灵啊？圣子啊？有。那个神是复数的，看到没有？你看英文就看得明白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不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是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哇，奥秘啊，真的是奥秘啊。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灵，就是百分之百的没信神。 啊，你说我信前面三分之二就好了，后边三分之一我就不用信了，没有关系，我搞不清楚，我先不信。胜负没问题了，在我这没有疑问，圣子也没有问题了，也没有疑问，所以我就信这三分之二，那就错了，那整个的圣经都错了，那哪是三分之二问题，是全部的问题。如果你不信圣灵，就全部没信神。所以今天保罗告诉我们说，你看彼得说，你们要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初代的教会是一群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所以他们当被圣灵充满，他们认罪悔改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这有个阶段，如果你不认罪悔改，你就不可能被圣灵充满，你需要认罪悔改才能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需要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一谈到圣灵，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意见。前一段我们这边来一个牧师叫江秀琴来讲道，有的人就跟我说不要去啊，我们教会不能去，那是灵恩派的教会。后来我听了他一些录音带，我觉得他教导很正确，神学上没什么大错。他说要等候神，要亲近神，要经历神。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愿意亲近神，不愿意等候神，我们愿意做事，我们很愿意做事啊，但是我觉得它不完全。除了等候以外，我们看到使徒行告诉我们，最初的教会的等候以外，圣灵充满以后要怎么样？要出去，要走出去，把福音传给远方的人和传给近处的人。光等候不出去，这样的基督徒是没有活力的基督徒。他尽管今天很享受神，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享受给别人，让别人跟他一同享受神。我觉得这两点都需要，我们需要亲近神，等候神，我们需要走出去传扬福音。那我们很多的弟兄怎么愿意走出去的，我们就不愿意等候的，我们一走就很高兴了，什么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我们走得很高兴。哇，家里吵架走出去了，太反正不管了，反正跟太太吵架宣教去了。哇，长得很属灵，其实跟太太吵架了，不要回家啊，不负责任，这个不对的。所以我们除了走出去，我们还要等候被圣灵充满，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要论断其他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有的教会他们的强调的不是很完全，我们补上它。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你参加什么特会我都不会反对的啊，你参加什么特会，但是我知道，我相信，我也知道这三年在我们教会里的成长，弟兄姊妹有分辨的能力，我们有圣经的根基，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不会走偏的。参加一些会议，去看一些聚会，我觉得很好很好，看一些，不要老听张牧师一个人讲道啊，出去换换口味，换换心情。这次我们的那个灵修会，我们的培训营就特别好，那么多牧师来讲道，每次大家兴奋的听完道都睡不着觉啊，高兴的要死，说哇，这牧师都比张牧师讲道。所以感谢主，所以你看神就给你们每年都有机会让你们听好牧师来给你们讲道。所以这次我真的是，我们的信息哇，现在这个很多人听了打电话给我说，这每一堂信息都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第四个特点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你看到他们说，彼得说啊，你们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的主所招来的啊。所以初代的教会是一群火热的传扬福音的人，你看到没有，他们向远处的人传福音，也向近处的人传福音。远处人就向远方去宣教，近处就在跟前宣教。你最近的人是谁啊？你家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丈夫。我们有时候向远处传福音呢还行，你向近处就传不了福音了，因为我们没有见证，是不是？谁最知你的老底儿啊？你爸啊，你妈最知你的老底儿啊，那很难的。我告诉你，一传福音，我们一向父母传福音开不了口啊，我们小时候的糗事都被他抓在手掌心里，我告诉你一清二楚，你什么样，给我传什么福音啊，你说什么呢，他觉得你都怪了，你知道吗？那我向我爸妈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靠这种能力，我是在我软弱的时候，我病得要死的时候，我给我爸爸，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妈你信主吧，你信主了咱们娘两个就能见面，你要不信主你见不到我。我妈以为我说的来不了美国呢啊！我妈说没事儿，我早晚见到你，我想你见到我都快死了， 我都不能跟他说，我一说吓坏了他。四年以后我身体得到医治了，我在神院念书的时候，我妈妈被我们神院的一个女同学，新加坡来的，到中国工作，在一个公司做总裁，一个外企公司。那么她向我妈妈传福音，把我的见证讲给我妈妈听，我妈妈才知我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妈妈看到我所有的照片都是来到美国第一个月照的，我第二月就进了医院，然后我化疗，整个身体脸都变形了，就不能再照相。那这次我去参加刘辩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的老师们看到我，哎呀，说你好像又恢复了，越来越帅了。我说我原来是病态，不是帅，今天恢复正常而已，还是个普通的人啊。所以妈妈信了主，信了主。后来爸爸信了主，后来他信了主，哇，他受洗了。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家长不愿意受洗？一个是我们的见证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他们对一生的否定的问题。我的爸爸信主了，跟我谈说，儿子啊，其实这些年来当你出事情了，信了耶稣，我就一直在研究圣经啊，听一些，我都明白，我都觉得比我们的好。我爸爸是有信仰的，他信共产主义。1946年，我的爸爸就参加了革命。你们看过《暴风骤雨》那个小说吗？那个作者叫周立波，不过他不是我爸啊。他写过我爸爸那一群人，他写那个土改工作队，就是我爸爸那个土改工作队，就是那个原型。我爸爸是当时土改工作的文书，1946年。所以我爸爸说，当我一信耶稣，我年轻所奋斗的理想不全都走偏了，走错了，我总可以肯定说我自己错了的，我的一生所追求难道都错了吗？一个80岁的人一否定自己一生全错了，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你不用你80，你18说你全以前错，你都痛苦，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爸爸后来终于降服在耶稣的面前，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我现在一打电话可属灵了，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主，怎么样啊？你问他说家里最近身体怎么样，感谢主很好。但是家里现在其他人怎么样，感谢主，你这个好那个好，大哥也好二哥也好都很好。哇，第一句话都是感谢主。过去他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的，感谢毛主席你知道吗，他什么感谢主啊。所以信耶稣就要传福音，传福音，向家里传福音就要有见证。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王弟兄向他老婆传福音，传了多久这个老婆都不相信，他一传福音他老婆就笑说，你那种人信的东西我是绝对不会信的，我告诉你。你看哇，后来他没辙了，他后来就说，那你看我有没有进步吧，我估计咱俩一打架我就打你，现在我一打架我就骂你，不打你了吗？这也是进步啊。哎，他在那想，真的是，哎，过去一打架东北人动手的你知道吗，哇，就叫他打，因为他太太特会骂你知道吗，一骂急了他骂不过太太就打，现在他们还骂他也骂他，他不打了，就用这个他都敢讲见证。你看这个软弱的人也可以传福音呢，他说我不打你我骂你，这总是进步吧。哇，他太太说是啊是啊，哎呦，这个你真的是进步不小。后来太太就跟他去教会就信主了，他现在当然也不打了也不骂了，所以冷战一出问题我就辅导两人冷战，说打骂都不合神的心意，不讲话总可以吧，不讲话不犯罪，我不讲话也不行要讲什么 I love you 我爱你，不可能，那不可能所以你看这个有进步。其实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父母看到你一点点进步，他都会感谢主的，他觉得啊，这真是上帝改变你，上帝改变你。所以你看初代的教会是火热的传福音，那他们在耶路撒冷全力传福音传福音，后来他们是逼迫来临了，他们要向安提阿传福音，建立安提阿的教会，然后他们要向那个非洲传福音，他们向欧洲传福音，然后他把福音他们传到地极，那时候的地极是哪里啊，那时候的地极的感觉就是罗马，就是地极。那今天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知道世界的地极就是所有的人类。那么但是感谢主，那时候火热的传扬福音，初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看到初代教会弟兄姊妹第五个特点，我们看到那时候我们看第42节，说那天就3000人信了主了，他们就受洗了。42节说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薄饼祈祷。我们看到第五点，初代的教会是一群顺服的人，一群福克斯顺服的人，他们恒心地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我们常常问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常常问牧师你的权柄从哪里来。我告诉你，我的权柄来自于上帝，是上帝给我意向拣选我来建立这个教会。我们常常说我们可以顺服神，我们不要顺服人。请问使徒是不是人？初代的教会恒心地遵守使徒的教训，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上帝的话语。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成型呢，那是他们所传的话，他没有今天这样的说我们有这本书我们可以到里去查考，这样权威。他们讲的话，彼得就会说耶稣对我这样说，你是磐石，永生神的教会建在你的磐石之上。哇，他就可以这样说，你说哪有证据，你拿出来。但是彼得说上帝跟我说的，耶稣跟我说的。那有多少人会怀疑他们的权柄？没有，没有，那是都恒心的遵守。今天我们可以怀疑，但是我们有圣经，我们讲的如果不是圣经你可以不顺服，但是如果我们讲的是圣经的话，那你一定要顺服。如果你不顺服，那你就不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或者你根本就没有信主，虽然你受洗了。所以恒心遵守使徒教训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使徒教会的牧者领袖，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来治理管理教会的。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管理怎么可以啊？一个教理会没有教导，你的家里，请问你的家里有没有管理？你们家里的母亲管财务，你的父亲管大事，你总是要有人管理嘛。你犯了错了回到家里，父亲要教导你，说你不该这样做，母亲安慰你，但是母亲说你不该这样做。教会是要有教导的，当你软弱，当你离开上帝，教会是要劝勉你的，教会领袖牧师会跟你谈话的，在主的爱里劝勉你。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你可以跟牧师直接的交通，没有问题的。牧师如果是牧师，你给牧师打电话说，牧师我跟你谈意见，我提意见，这牧师我不听，我想这个牧师不合神的心意，一定。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教会做的决定都不是不合你的心意，那不见得不合神的心意啊，因为你不是神，你刚来教会没有几天，或者你刚信主没有多久，你站的角度是你个人的角度，教会做的决定是站在教会的角度。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里面我们学习顺服。初代的教会这群顺服的弟兄姊妹，他们才能够建立到神荣耀的身体。教会不是搞民主的地方啊，教会不是乱七八糟天天在后边说乱七八糟话的地方啊。如果你对一个人有意见，你跟他说，你找他说，单独跟他说，提醒他，甚至责备他都可以的，这叫在爱心里边说诚实话。如果你不跟他说，你也不责备他，你背后找另外一个人说，你就是论断人，破坏教会，破坏神的身体。有一天上帝会审判你，不仅上帝会审判你，如果你的事情败露了，教会也会处理你。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悔改的人，顺服的人，不要背后老说一些话，说的根本就破坏教会。我到现在我听到有些外边有些讲话，为什么都不说不跟我说呢？对师母有很多很多的批评，你们知道师母对这个教会是怎么在这个教会付出多大的辛劳吗？经常半夜回家，昨天他一个晚上心脏病发作，今天都不能来礼拜。我昨天陪他一夜没睡觉，很多事情你们不了解真相的，就后面恶言的攻击啊，攻击啊，他心都伤透了。这个教会最早是在我们家里他带出来的几个人一起祷告建立起来的，他做了这个教会的第一个小组长，第一个区长，第一个团契主席。我昨天告诉他不用害怕，我们有神的同在，我告诉你，我不会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你放心，哪怕就剩我们两个人，我都会跟你在一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教会，不是菜市场。如果你们对师母有意见，直接让他打电话，我觉得这是你的爱心。如果你在外边说， 我觉得你是重伤，不是基督徒该有的品德。所以教会，你看初代的教会，他们顺服使徒，那就是使徒已经死了，我今天就不需要顺服了。哪有一个不顺服的教会能够建造起来的？哪有一个不顺服领袖的教会建造？领袖会有软弱，领袖是人，不是上帝。但是领袖会软弱，就是需要你的祷告，需要你的 support， 需要你的支持，而不是需要你的论断批评。有一天你会上帝把你放在领袖的位置上，那你看你怎么做领袖呢？我记得我到台福神院的时候，我就有一段很痛苦很痛苦。我去了一个小神学院，那个神学院都是台湾人，而且是台湾本省人，讲台湾国语的那种本省人。我一个大中国主义者，一个大中国的，到那儿去哪儿块都不舒服。有一天我讲话，在我们的那个课堂里讲话，课堂发言，我们课堂有时候大课堂，五六十人七八十人，我讲话声音大了一点，我那个台湾的老师那个 小声点，像共党干部似的。我没有受伤，他还是我的老师。我觉得没有关系，可能我真的带有共党的痕迹。我告诉你，我在那个共党组织里边，从小就少先队，然后就共青团，再进入党组织里还当党的干部，你说我能没有一点痕迹吗？我觉得他说的对，我没有把他立刻就引入阶级斗争、种族歧视，我没有这样引。我觉得这不是神的教诲，不该这样做的，不该这样想，都不该这样想。我认罪，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声音太大，我小一点声。结束了，就有很多的老师找这个老师谈话，说你这样是对一个弟兄的伤害。但是我那天我跟那老师谈，老师说：“哎呀，伯林，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说：“没有关系，不用在意。你说的对，我管你叫你管我叫共军，我管你叫国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关系嘛，不妨碍你是我的老师。所以你不要把一点事情就搞得就是好大好大的，然后自己就在里边受伤，那多没有意思啊，是不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威腾考来之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台湾女孩子，本省人，不仅帮助我英文，还教我一些台语。我台语最早是跟她学的，所以我台语能听懂一点，别以为我听不懂啊。讲台语我是可以听懂一点的，所以他们讲台语讲什么都能听得懂，差不多不会说而已啊、嗯，能说几句。结果有一天，这个女孩就不理我了。一个女孩子不理你啊，你不敢问的，你知道吗？问都不敢问，突然怎么就不理我了呢？其实我也没有想追求她，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个同学的关系而已。哇，见着我转身就走，那可是你还是很难过的。你同学过去很好，每天在图书馆里查书，然后他每个礼拜每个小时辅每个礼拜每个月啊、每个礼拜辅导我两个小时的英文。你是这么好，突然你又不讲话了。过了一年，我们都没有讲话。我一想跟他讲话，他转身就走。哎呀，我就觉得我不哪儿得罪他了。结果后来他毕业典礼我还是去了，还给他买了束鲜花。那在进入之前，我就 Rose 这个花送给你，祝贺你毕业了。他转身就给他母亲了，然后他就跟他母亲说了 一通台语，我就听懂了。哎呀，我好受伤哦！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人呐，大陆来的，中国来的。哎呀，我心里好难过。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学生了。中国的台湾的有什么区别啊？万国万民来到主的面前，不是神的儿女吗？后来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不理我，是因为那一年呢，江泽民向台湾打了导弹，台湾大选打了导弹。哎呀，把我气的，我说江泽民打到导弹，我替他背黑锅，还有这种事情啊？打导弹是我打的吗？又不是我打的导弹。我去找他去了，我这个人是我平时不跟人算账，但那天我得找他。我就觉得你做基督徒有问题，你这基督徒做下去会很痛苦的。我找他，我说 Rose， 我告诉你，我知道了你不理我的问题，他也不理我，还不理我。我说我告诉你，导弹跟我无关，不是我打的。第一，第二，我也反对打导弹，我是希望和平统一的。他说统一我都不干，他给我来这个。我说好，我们不和平统一，我们就彼此相爱，可不可以？圣经里的话，那不讲话了。 我说捣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现在我每天为你祷告，一直到你嫁给一个中国人为止，嫁给大陆人为止。我告诉你，我转身就走，他气在后边直蹦啊！我坚决不嫁大陆人。我告诉你，你看这个，你说这个教会里边，你说我们今天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人啊，这教会里都是像你们想的那么天堂一样？不是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可以成长。结果后来两年以后，我到温哥华布道，当我呼完招了，他走到前面抱个小 baby， 啊，就这么大，跟李冰的差不多那么大小，抱过来了，我说过来看我儿子，哎呦，我说你怎么到温哥华来了？他说是啊，上帝把我带来了，在这里服侍呢。我做什么？做师母。哎呦，嫁牧师了，是不是北京来的？我祷告可是北京的。不是啊，正是北京的。神听我的祷告，神替我伸冤，伸冤在我不你我必报应。我就想到神的话真的好，哇，真的好！终于嫁给一个大陆人，北京来的神学生还没毕业呢。哇，那小伙就过来，哎呀，好帅哇，高高的那小伙。哎呀，我说你知道肉丝最恨中国人的，我就跟他讲了我这个故事。他说他跟我说过，他跟我说过，但是看到我这个老公这么可爱，他早就悔改了啊，早就悔改了。所以感谢主啊。我告诉你啊，今天你不喜欢呢，有一天呢，上帝会让你喜欢的。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姐妹，我打电话给她，来的新人我都会打个电话了，我问你哪里来的，你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探访，她就说我不会再去了。哟，我说怎么样，什么问题，牧师得罪你了，我讲什么话你不高兴？她说不是，我在你们见到看在你们教会看到一个我的仇人。我说你这基督徒还有仇人呢？基督徒没有仇人的，只有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是不愿意有仇人的。我说你看到他会怎么样？他说他在那里我就不去的。哎呦，我说那将来他在天堂你去不去啊？你到天堂一看他在那儿，你转身下地狱你干嘛？我这个牧师说话是很难听的，可是我说的实在的话，真的实在话，我这是心里没有诡诈，我有话就说的。这个姐妹愣了半天说，牧师你说的真对，其实啊他那事儿也不太大，哎，就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可是我这人心眼小。我说需要神扩充你的境界，你知道吗？需要神扩充你的境界。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是一群啊这样的人，初代的教会是一群奉献的人和顺服的人。所以你看彼得说那里的人都恒切的遵守啊，路加说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我们弟兄姊妹和牧者之间，你们遇到问题没有关系的，谈一谈就好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同工跟同工之间遇到点隔阂没有关系的，这就是教会。如果不是教会，那大家就分手了，分手了。有一天我跟一个姐妹谈话，那姐妹对我有很大的意见呢，我都不知道。你看你们给我都有意见，赶紧跟我说，我不知道。他还气得要死，你知道吧？我就在跟他谈，他很高兴，他说我对你有见了，我差点没离开这个教会。后来我想，这个教会是我受洗的家，那你给我受洗的，我还是没有离开。我很感谢主啊，他现在还在我们中间呢，坐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你是牧师照顾200多人呐，我们今天上午就100多人聚会，不一定每一天都想的那么细。牧师不是神，也是人。你要把牧师当做你的同工，当做你的弟兄就好了。你不要把他当做领导，他不是领导，他是仆人。所以你见到仆人做的不对就提醒他吗？他不是领导，他又不能报复你什么，他能报复你什么呢？你顶多不来这教会而已，他能报复你什么？他不给你开工资，你不得教会拿薪水？他给你什么处分？你没法处分他，你处分什么？我都走了，拍个片，你处分什么呀？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是彼此交接薄饼祈祷，是彼此相爱的教会。然后那个时候第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凡物公用啊，他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时候他们相爱到那个程度啊，吃东西不分你我呀，啊，有一口吃的你吃我也吃啊。然后他们彼此的在一起祷告啊，祝福啊，他们相爱，卖了田产都放在一起。今天你干吗？我相信马克思的最初的共产主义雏形就来自于这段经文。马克思原来就是读第一个学位是读的神学硕士，第二 二学位的法学硕士，后来他读了法学博士。所以马克思从小就是在会堂里长大的，他非常了解教会的东西，所以他提出了共产主义美好的理想，其实就是这样，最后凡物共用，彼此相爱，然后大家能够按需分配，不是按劳分配了啊。那个时候我才是最美的。但是马克思忽略了一点，人的罪。马克思没有谈到人的罪，他觉得人是可以的，不需要上帝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不相信上帝不行啊。我们大陆也不搞一次共产主义，我听我爸说，有一次我们县搞了一次共产主义商店试行点，就到前面交钱去了，拿东西，其实就现在的超市，也不是随便不交钱的，然后结果人都在后门溜走了，门去交钱，没多久那商店就黄了。人的罪，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那时候的人为什么他那样做呢？当时的背景是他们觉得耶稣很快就来的，耶稣很快就来了，耶稣不需要等待久的，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见到耶稣再来，所以我们留的田产有什么用啊？卖掉它，卖掉它，卖掉它！哇，那时候真的是也看到，但是从另外一角度看到，那时候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哇，那时候那个有一个叫亚拿尼亚撒菲拉的，对不对？卖了田产，留了自己一部分，其他的放在教会里去，结果圣灵当时就把他击杀了，然后当时就死了。感谢主啊！那上帝就不常做这事儿，常做事我们今天都完蛋了。所以真的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看当时的教会什么样的一种教会，哇，那么纯洁的教会，那么纯洁，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彼此相爱。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你能彼此相爱吗？有不同的观点就永远成为敌人，可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这是今天教会的不同，神的家里的不同，神的家里的不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此相爱是多么的重要。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乃是让你们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的命令啊，耶稣走的时候最后一个命令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若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信神的人一定得到神的爱，我们才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那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在彼此相爱，彼此坦然地交通我们的意见，这才是教会啊，这才是教会啊。你单独面对面交通，你说的哪管有点火气都没有关系的，都没有关系的。你或者说的带有点个人的背景都没有关系的，但你背后一说，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很多人看着就会跌倒，慕道友一看说，你看他们的教会人人议论，天天议论那个牧师，一定那个牧师不怎么样，不要去了。天天议论那个区长，那个区长一定不怎么样，不要去了。天天议论那小组长，小组长一定不要去那小组。所以我们当我们彼此不相爱，彼此议论的时候，众人因我们跌倒，我们有一天就要向主交账。所以彼此相爱是这样的重要。所以我记得我给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圣殿的来历。当年犹太人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选一个地方，他们选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建立了个圣殿。是有一对犹太人的哥俩，当他爸爸死了，把田产分给他哥俩一人一半，中间是一条小路，中间是一条小路。然后这老大结婚了，生了仨孩子，这老二呢没有结婚，他俩地却一样多。有天晚上睡觉，大哥哥就想啊，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多的田产，这个应该给弟弟一些，弟弟多存一点钱好娶媳妇儿，娶媳妇儿要花钱的，犹太人也是花钱的，那弟弟就想，哎呦，我的哥哥一家四口人，三个孩子，他那点地怎么能够用呢？我一个人用这么多用不完。所以他们两个就半夜都爬起来，把自己地里的田产往对方送。第二天起来一看，哇，他送了那么多，还这么多，说这神真的这个上天下流的祝，给别人上帝就给我，给别人上帝给我，而且觉得很奇妙。就有一天两个人在送这个禾捆的时候，他们在路中间遇到了。当遇到的时候，两个人抱起头来痛哭。这个爱流传到至今，他们才明白哥哥对弟弟的心意，弟弟对哥哥的心意。请问你，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能不能，你们也站在你跟你不同意见的人的角度去想一想，想一想，你想过没有想过他所面对的压力，他的辛苦？你想一想，你就会不一样，你会不一样。因为你有时常常想我自己，哇，我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就得不到回报。说实话，一个牧者呀，他在 他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他没有要求任何的回报，他只要求他的牧养的羊群更爱主，生命更成长，这就是给他最好的回报。哪一个牧者说牧养一群羊群他要回报？没有的，没有的，我不相信有个牧师会的。我从来不要求你们给我任何的回报，你们只要好好的爱主，能够在教会里好好的爱教会。所以照例讲说，地球教会兴旺，匹夫有责。你不要老责怪说这个教会不好不好不好，那你在里边你做的工作是好的工作还是坏的工作还是破坏的工作呢？所以这个匹夫有责就在这里边，我们在建造。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从二十几个人，两年多我们到了将近200多人，我们有很多的成就。我不相信我们教会不好到那种程度，像有的人说的那么不好。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合神的心意的教会，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我们的领袖非常的合一。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爱灵魂的教会，我们对穆道友非常的爱，我们什么事情都想到穆道友。你看我们这个吃晚餐呢、啊，都是那几个同工来做，几个领袖在做，辛辛苦苦这一年，为什么？不是为了这些穆道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像回家的感觉一样吗？你要是问他们愿不愿意吃，他们肯定不愿意吃，他们想回家的。但他为了服侍主，为了服侍主。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站在教会的领袖和弟兄姊妹服侍的人角度想一想，你就明白了。我不好意思说我自己，但是我这三年来最丰收教会占了我全部的心思时间和心血，我一年只出去十几次，我争取每个礼拜六再晚我都赶回来，礼拜天来讲道。我出去布道也很辛苦，很累的，很累的。我也是一个肉体，我得过那么大的病。有一天一个同工说，得那么大病别把牧师累垮了啊，累垮了啊。但我很感恩，我没有服侍主的时候我天天在医院里，我天天服侍主，我天天在教会里，所以我愿意天天在神的殿中。我前天晚上去普利斯顿5点钟布完道了，到一个弟兄家，夫妻有问题有压力，给他们辅导到凌晨5点钟。这是我当时在我团契里的一对最好的朋友，老朋友多少年的。上午我刚躺下到9点钟电话就响了，把我吵醒了。然后就有一对夫妻，一个姐妹来了，带着她的生病的孩子，那孩子得了一个奇怪的病，让我给祷告。下午我就去参加那个追思礼拜，然后开车回来，1点钟我到家里，太太在哭，崩溃了，她完全崩溃了，她完全崩溃了。然后她就吃药了，就是药使心脏病更晚更厉害了。这夜我没有睡觉，今天早晨我起来，上午到殿中来祷告，我不祷告我没有力量的。然后我讲道，讲完道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市长来特意听我讲道，讲完道就要回送我，我就跟他谈道，又谈了1个小时为他祷告。我赶到这里边2:50，我就走上台上讲道。这是我这三天的死盖酒，这三天我没有睡过3个小时。亲爱的弟兄姊妹，牧师是你的弟兄，如果你想到牧师是你的弟兄，你会怎么样呢？你在还在上面指责他批评他，没有错，我有指责的地方，我一定有，我有可批评的地方，但是我对你们的爱，我对这个教会的爱，我自己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没有惭愧，没有惭愧。所以教会是一个相爱的地方，是一群跨越了政治背景，跨越了文化背景，跨越了种族背景，可以彼此相爱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那时候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他们在一起，他们有多大的文化差异，比今天大的太多了。那时候文化人，那个犹太人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他们认为外邦人不洁净。可是那个时候你看到他们可以彼此相爱，做到这个样子，我们真感谢主。所以这是神恩典的、啊、恩典的、啊。我们最后一点，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是一个赞美的教会。我们看到在47节说， 赞美神啊。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你看他们相爱到什么程度呢？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却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第47节非常的宝贵啊，弟兄姊妹，那里面说他们天天呢同心合一的。我们的教会有的时候不是天天同心合一的，今天的教会都很难做到天天同心合一啊。我们有一段时间同心合一，但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离心离德，有一段时间我们很愿意兴旺福音传，有一段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就不愿意动，有一段我们觉得很火热，有一段就很灰心。能天天同心合一，一定是生命被主完全得着的人，不是靠天然的热情的人。我常常知道我自己啊，我是东北人呢、啊。我们这里有多少东北人举手？有多少东北人？不好意思，说东北人坏话，你们不要话。我首先就东北人，东北人呢、啊、很热情，但东北人的热情就三分钟。有的人说东北人的热情就三分钟，这东北人说 no， 我是三分钟。我的热情就三分钟，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的太太上海人，比我强。我说上海的热情也就六分钟，台湾人的热情12分钟。你天然的热情都长远不了，天然的热情合理的吸引你就有热情，不合理吸引你就冷却，那一定的。所以你一定生命跟主的生命连到一起，你的热情才能够保持永远。我们不能靠天然的热情的，所以你看初代的教会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他们天天的在同心合一的，在殿里在家中啊，他们薄饼啊祈祷啊祷告啊吃啊喝呀、啊、那个时候他们每次聚会都吃的。我们今天吃一次饭呢、啊、大家累得要死啊，那是天天吃啊，天天吃啊，哦都吃饱的，你知道吗？不吃饱的不走的，你知道，所以那他有家的感觉，对不对？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那个、我去了我们的教会吃饭要饭票啊，我当牧师的都没饭票，我不知道跟谁买饭票，我刚上任嘛，我刚上任，结果那天我没饭吃，等拿饭票去领，牧师没有饭票，不好意思去领饭呢。那我看旁边有一群东北人，穆道友说，牧师啊，我们带你出去吃，这破饭有什么好吃的，咱们出去那边有海鲜餐馆，我请客。那我说不行啊，我这工作呢，我虽然不吃饭我也得工作呀、啊、我就服侍他们，等结束吧，结束了我就跟他们去海鲜餐馆。我就想他们就抱怨说，到你们这教会我们都像外人，吃饭都发票，我们知道上哪儿买票去，你们知道谁那边？我说叫路易斯的。他说你认识？我说我也不认识，我刚来。他说你牧师都不认识路易斯，我们认识什么路易斯啊，上哪儿买票去，你们这什么教会这是啊，一点爱心都没有，东北人一点耐心都没有。我说耐心有了，你看他们都很有耐心的啊，不是耐心是爱心的啊，搞清楚，东北人管爱叫耐，那结果回来我第二天开同工会，我就建议我说取消，大家不同意，不同意，因为这个取消了我们教会这个收入就没有了，一人2块钱呢，我教一年奉献100多万，差这2块钱呢，你开玩笑。第二天讲到通没通过也我也不管了，那天讲完到大家我看那么多人没饭吃，都去拿饭，今天饭票作废啊、不要饭票了，这是我们的家，从此饭票作废，不用找路易斯了，直接去拿饭，不管有没有饭票。哇，大家高兴，哦，这帮东北人是吧，那几个东北人更有意思，说啊教会开饭了，赶紧去，这样拿一个饭盒叮咣敲就盛饭去了。第二天开同会，大家说：“哎呀，牧师，你这个草率，你这决定啊，没有好好讨论呢。”我说：“你看那么多灵魂的需要，明天你要是再不给他开饭，他就不来了。我告诉你，就一点小事被他跌倒。从此我们教会不要饭票，不要饭票。你愿意奉献一点，你就奉献一点；你不愿意奉献一点，你心安理得的吃饭，千万不要给自己定罪哦，要不要定罪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那天没带零钱，你不要不好意思，你就去吃，你不要觉得哎呀，今天没带零钱，然后心里很抓个，又没有钱，然后偷偷拿一碗饭，又很不好意思吃，那你干嘛呢？你不要自己犯罪吗？教会不是这样子的，教会是你的家，家，教会是你的家，你尽孝心就好了，对你的父母，你不需要每一次做的像律法主义一样，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认罪悔改啊，不是掉罪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没有任何的罪耶稣的宝血不能够洗净的，当你信主那一天，你的罪过去的罪全洗干净了。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呢、啊、愿意掉罪，钓鱼的钓，把那个罪又从那水里边的钓出来，想一想， 哎呀，一想就想到自己对魔鬼老控告你，你过去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你活不出喜乐了。你活着喜乐，你当你信主那天，你所有的罪耶稣都赦免了。你要相信这句话，圣经告诉你们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天你得救了，你和耶稣一起死了，过去的罪不仅你自己不能掉，别人也不可以掉，谁也不能说的。我们有的人啊，不仅掉自己罪，掉别人的罪啊。夫妻最容易掉罪，我告诉你，一打架，几十年前的事儿都想起来了。啊，几十年你对不起我，那天你圣诞节不是那个情人节没给我买花，啊，你这个如何如何，这罪就都掉。那天你打你说话，你说了那句话，你伤害我，他都忘了，你就给他掉出来了，然后接着再炒一番冷饭，就这样的炒。所以我们钉子同工之间也不能掉罪，过去的软弱今天成为刚强。我们一想到别人有一点对不起我，就每一天把它掉出来看一看，掉着看一看，掉别人的罪，自己的罪不能掉，别人的罪也不能掉，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才能成为一群赞美的人。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要赞美主，当我们赞美主的会什么样呢？赞美主的时候，圣灵就浇灌我们啊，然后我们就得众民的喜爱，然后神就把得救人天天加给我们教会，是不是？我们得人的喜爱，神就把得救人天天加给我们教会。很多的教会不增长啊，是很骄傲。我看到这种教会，有一天我去开一个会，有一个牧师走到那跟前，很不客气说：“张伯利，我们的羊都跑你们那里去了，啊，你偷我的羊？我们这里有哪些是从别的教会来的羊被我偷来的？哪是我给你们打电话让你们来的？都是你们自己来的嘛？谁偷你们了？”我说：“偷你羊？你那羊饿那么瘦，都吃不饱。”你没偷，我没怪你偷我草就不错了，偷我的草料我都没找你算账呢，偷你羊，你怎么牧养的？为什么人到我的教会来？不是说我牧养的很好啊，是他牧养的还没我好，你知道吗？他得跑这儿来，这很简单嘛。我们教会增长这么快，什么意思啊？为周围的教会怎么就不增长呢？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不要每天在那里。今天我去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晚上他说：“伯利啊，你奉献给主十年，你奉献之前的光景我们一清二楚，你在我们的团契里边。今天神使用你，当然对外面对你有些批评，这些批评有两点。第一个，他们都在吊罪，说过去的事情，他们也说你今天的事情，说你过去是一个反革命造反派，民运人士，天安门学生，所以你今天奉献给主是走投无路，总而言之说什么话都有。我们一想都是十年前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妒忌，嫉妒你。我看到你布道，哇，很多人信耶稣，做教会做的哇火热的不得了，但是妒忌你。在主的里边啊，不需要这样。为什么？因为主权在他，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他怜悯我别人没辙，他爱我别人没辙，我总觉得耶稣爱我就比别人多一点，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啊，那很气人。我一来到他面前，我就想着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呢？他给我多少的苦难，但是我觉得他爱我，他让我经历苦难的时候，我深深的经历他。我讲个故事，我就结束今天的信息。有一个教会啊，不增长的，没有得救人天天进来的，可是他们觉得他们神学很正确，很正确。每一天批评那些增长的教会，神学不对，神学不对。可是那教会哗哗哗增长。说实话，我这次去了第三家讲道，基督之家寇世远的教会，他的不远处有一个教会叫灵粮堂，叫生命和灵粮堂。那一天晚上，感谢主，神把我跟他们教会的所有的牧师放在一起吃晚饭。啊，不是我请他，也不是他请我，是有别人出钱请我们吃饭。我在那教会实习过三个月，刘牧师也算是我的牧师啊。他们的教会成立了十年，今天从83个人到1800人，1800人哦。他们在美国开拓了20多家分堂，他们在非洲开拓了30多家分堂，在蒙古乌兰巴托有6间的分堂，没有一个教会，中国人的教会可以跨文化做得这样好。他一年的时间，刘牧师飞到外面半年的时间，去兼顾这些新建立的教会。他的教会有1800人，只有3个传道人，一个讲英文的，2个讲中文的。哇，你看，就这么少的牧师就可以牧养那么多的人。他们教会的奉献一个礼拜是18万美金， 平均一个人100块钱。不管加州的经济怎么坏，教会奉献从来没有少过，一年700多万。所以刘牧师就跟我说，他说服侍主啊要有信心，服侍主要真的要训练一批爱主的人，不在于多，在于精，积淀的300精兵。他说我就是这样做的，神就把德人天天加给我们教会，我们有一批为主做见证。我说那你关怀怎么办呢？我们教会现在200人我都关怀不过来。他说我的关怀都是小组长在关怀，我有97个小组长，180多个实习小组长，都是他们关怀。他说你看我一年半年的，我哪有时间关怀那么多人，都是弟兄姊妹在做啊，教会非常的兴旺，彼此的相爱。我就想到这个跨文化的现象，我们中国人一有福音先传给中国人的好东西，先给中国人。我们会想到非洲的黑人吗？我们想的很少啊。他就想到了，我们会想到蒙古那些那个蒙古人吗？他就想到了。所以他现在非洲西非，我说那你是英文好，所以你敢到那边去，你可以讲到。他是什么英文好啊？那地方讲法语的，西非讲法语不讲英文。他不在于你的语言，不在于外，在你的心，你爱不爱那些灵魂，你爱不爱非洲那些人。他说我在那建立第一个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的意见，说跑非洲干嘛去？就今天20多家教会，最小的都500人，多的6000人在非洲的教会。他说其实他一年才出了3万美金不到，2万多美金支持非洲就够了，那些牧师一个月300块钱薪水就够了。所以感谢主，你看他有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怀大一点，我们不仅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看到神的国度，你就会增长。否则你老看自己啊，也不见得增长，生命也不成长，人数也不增长。神把德人天天加给他们，是他们这人合神的心意，他们赞美神，他们得众民的喜爱。那众民就不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是大陆人，不是什么哪里人，是所有的人，万国万民。我想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看到那个老牧师就是旁边叫增长，后来他就很生气很生气，他就天天指着那个教会批评骂那个牧师。我也被骂过嘛，对不对？我们教会有人来，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教会？他说我们牧师讲到骂你嘛，我们就知道这是你在这牧会呢，我们就跑你这儿来了。你看这牧师还替我做广告。他也是的，他后来有一天他祷告，圣灵光照他，他悔改。哇，他说哎呀，上帝说你不要批评他，你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这个牧师还是蛮顺服的，还是挺有生命的，他就顺服了，不再骂了啊，也不再批评了，羊去就去了，就为他祷告。他就告诉同工们，上帝启示我，让我为他们祷告，你们也跟我一起为祷告。同工说你可没搞错呀，牧师啊，他们增长那么快，我们还给人家祷告，咱们这都越来越少了，给自己祷告吧。他说不是，上帝让我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教会的同工每天为隔壁的教会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越祷告他的教会人越多，越祷告教会人越多，越祷告他的教会人，后来教会也坐满了。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那教会坐满，没地儿坐，都坐他教会来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神的国度在增长。当你批评那个教会的时候，把他批评没了，那你神的国度不就减少了吗？为什么上帝儿女一定来你的教会呢？我真的我是觉得，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觉得张牧师不能牧养你，请你到别的教会去，找一个更好的教会牧师牧养你。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我还不会受伤，因为你在神的家里面嘛。但如果你不去教会了，你在外面晃来晃去的，那我要把你找回来，我要把你找回来。为什么？魔鬼四处寻找，吼叫，像吼叫的狮子就寻找这样的人吞吃。当你到一个神的教会，所以上帝创造的教会建立的教会不同，有的比较活泼，有的比较保守，有的是这个派，有的是灵恩派，有的是浸信会的长老会，我觉得都是神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都能够满足一些和那个类型人的需要。有的人就喜欢那种比较安静的地方，有的喜欢比较活泼的地方，不同嘛。有的喜欢的牧师讲到就娓娓道来，像春风细雨；有的喜欢的牧师讲到山洪爆发，那就不一样嘛。我想感谢主啊，那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教会可以供我们选择。我相信上帝有心意在我们中间。来，我们唱首诗歌好了。来，新华跟我们谈首诗歌，让我们赞美主。